迎收听 Bree 播客家族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今天我们会聊到联合国一份用词极重的报告，指控以色列在加沙故意针对儿童构成灭绝种族，一个高温治理会议因为高温预警直接取消，还有麦迪逊广场花园把人脸识别反对者列入敌意名单，以及他和年龄验证法案背后共同的监控逻辑。
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刚刚发布报告，说以色列在加沙故意把儿童当成攻击目标，构成灭绝种族行为。
等一下，故意针对儿童这个结论，委员会是怎么得出来的？因为过去以色列一直强调他们打击的是军事目标。
对，关键就在这里。报告里直接说，以色列对加沙儿童实施了杀戮、严重伤害、性暴力，还有强迫转移。
强迫转移就是把孩子从自己家硬赶走。
没错，而且调查人员认定，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毁灭加沙的巴勒斯坦儿童整体，不仅在行动上，在公开言论里也有体现。报告结论很清楚，直接针对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去毁灭。
他们引用具体言论了吗？
引了。报告提到，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在公开声明里暗示加沙儿童是未来威胁。委员会认为，这种语言跟实际军事行动结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灭绝种族的意图。
所以不是误炸，是系统性的。对国际法来说，这个定性会把整个讨论拉上一个台阶。以前很少有一份联合国报告用词这么重。
一场讨论怎么应对极端高温的国际会议，因为当地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，直接取消了。
等一下，高温会议被高温预警搞没了，这本身就是个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黑色幽默。
原定在瑞士日内瓦开的，主办方提前发出了天气预警，说体感温度可能到40度。
那大家改到线上开不就行了？总比直接取消好吧？
通告里给的措辞是推迟，但没说推迟到什么时候，等于直接把日程悬空了。
一个讨论怎么应对高温的场合，结果连现场开会都做不到，最具体的影响是什么？
现场工作会议案例包含如何改善各国热浪治理的具体行动，现在全部搁置了。
连制定规则的人都被现实打断了，这比任何报告都有说服力。
高温让治理本身停摆，这可能是比一堆数据更直观的信号。刚才聊的极端高温是在物理层面上把活动直接取消，这下一个话题更有意思，是在数字层面用监控逻辑把人预先排除在外，或者把所有人变成监控对象。
怎么说？
麦迪逊广场花园就是 MSG， 他们做了一份长达80多页的律师研判备忘录，专门针对那些反对他们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律师和活动人士。他们不是在法庭上辩论，而是直接把这些人编进敌意名单，未来可能会拒绝入场。
所以公开表达对某种监控手段的反对，反过来就被同一套监控体系标记成了风险源。这听着已经不是安保了，是在做内部情报。
对，而且他们依据的主要是公开信息、新闻报道、社交媒体发言，甚至律所的网页。就等于说，你在公共空间说了什么，最终被收集整合成了一个让你无法进入私人空间的档案。
这倒让我想起另一个例子，看起来完全无关，但底层逻辑很像。我们现在常说的年龄验证。
年龄验证
表面上是保护未成年人上网，但本质是要求每一个用户都向平台证明我是谁。美国已经有多个州在推动这类法案，不只是查年龄，而是要验证身份，比如上传政府证件或进行人脸估算。这一来，所谓防止监控孩子的手段变成了对所有人的大规模监控。
关键就在这，无论是 MSG 的敌意名单还是年龄验证法案，技术上都需要持续收集、比对和留存大量个人生物特征或身份数据。一端是排斥你进场，另一端是从一开始就不让你匿名上网，两者都把识别身份当成了唯一的安全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几个公司安不安摄像头的问题，而是监控逻辑正在变成通用的准入系统，进一个场馆、上一个网站都先要过一遍身份识别，而反对这套逻辑的人却可能最先被系统拦在外面。
而且 MSE 的做法已经不只是构想，他们确实在入口处用上了人脸识别，还据此拒绝过、批评过公司的人进场。 也就是说，会不会这么做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。
从反恐战争到今天限制 3D 打印机，好多人觉得这只是两个孤立的话题，但他们背后是同一套逻辑，先用恐惧定义威胁，再把防范的权利交给政府。
反恐时期，美国是把恐怖分子这个标签越贴越宽，后来连国内政治对手都可以被叫成国内恐怖分子。
对，而且爱国者法案那套大规模监控和无限期拘留的权利，一旦搭起来就一直没撤。最直接的变化是，行政部门拿到了绕过正常司法程序就能采取行动的先例。
所以这不是什么遥远的战争记忆，是把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手段变成了常态。
然后你再看加州这个 AB2047 法案，它直接把可能用来制造幽灵枪的 3D 打印机列进管制清单，连学生和老师用的教育设备都一样受限。
等等，这个法案具体是怎么管的？总不能真不让学生碰打印机吧？
他要求销售方记录购买者身份信息，向州政府报备，而且禁止向任何可能非法制造枪支的人出售。但可能这个判断标准很模糊，执法部门解释空间非常大。
那就跟反恐逻辑一模一样，把潜在风险说得极大，然后立法提前禁止，而不是等到真的有人违法再抓。
所以看起来是保护安全，实际上是把监视和限制提前到行为发生之前。加州这个法案，就连专门做教育类 3D 打印的小公司都可能因为不合规被罚到关门。
这就是最具体的后果，不是抽象的自由受损，而是一个本来教学生做设计的工具突然变成需要被监控的危险物品。
德国全国火车突然停运，不是罢工，不是电力故障，而是通信系统出了问题。这听起来像的技术细节，但后果很具体，所有列车瞬间停下，旅客滞留在车站。
什么样的通信系统故障会造成这么大规模停摆？一般铁路信号不都是有冗余备份的吗？
关键在一个叫 GSMR 的专用铁路通信系统上，这是欧洲铁路的无线通信标准，列车通过它和调度中心保持联系。这次德国全境的 GSMR 系统中断，直接导致调度员无法联系司机，所有列车被迫停止运行。
这说明这个系统成了整个铁路网的单点故障节点，一旦核心网络出问题，备份似乎没有按预期起作用。
对，而且这不是某个线路的信号灯故障，是整个通信网络层面的中断，从区域列车到长途高铁全部受影响，几个小时才陆续恢复。对依赖铁路通勤的人，这意味着突然就被困住，没有任何预警。
所以表面是技术故障，深层暴露的是铁路基础设施里关键通信链路的脆弱性。一个系统中断，全国网络就瘫痪，这个账比修复时间本身更让人不放心。
是的，没有一个具体的黑客攻击或人为破坏，就是一个系统内部故障，但后果就是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大半个铁路网瞬间停工。这提醒我们，高度集成的基础设施一旦某个核心环节的单点设计不合理，代价就是全国性的。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对比，有人让 AI 管理一个文明，AI 悄悄造了核弹，最后还是打输了。
造了核弹还输？他不是先手吗？
他不是输在武器上。原文里写得很清楚， AI 把资源都砸进核项目，外交全崩了，其他国家组成联盟同时宣战，他根本扛不住多线压力。
这不就是把即时战略 AI 的老毛病放大到文明尺度了，只会单线程最优解，完全不看系统反作用。
对，而且同时还有另一篇在讨论艾尔登法环的 AI， 说它技术含量低的反直觉，状态机加触发距离却能造出那种读指令的压迫感。
所以一个是复杂系统里的策略盲区，一个是简陋规则给了玩家错觉。两边讲的其实都是 AI 看起来聪明的时候，背后往往简单到残忍。
从德国的全国铁路瘫痪到 AI 在文明模拟里因为单线程思维输掉战争，今天的好几个话题都指向同一个很具体的提醒，那些让系统高效运转的核心节点也恰好是它最脆弱的环节。
感谢收听，这里是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，不是一播客家族的一员，我们下次再见。